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We Talk。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 We Talk。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很开心安好跟程明孟远我们又在 We Talk 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想聊一聊人工智能的话题，当然这只是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
嗯，这个话题其实现在非常的热门，因为就是微软属下一家公司出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哈，叫做 ChatGPT， 然后在西方世界里边很火了哈，大家都在讨论人工的智能是不是能够代替很多的工种，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思考，来帮助人做事情，甚至来代替人的情感，各种各样的讨论非常的多。昨天碰巧了，陈敏就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讲人工智能的。那我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他这个故事呢，也不算是很复杂，就是年轻的一对情侣，他们刚好结婚了，然后呢，他们就搬到男方的母亲的郊外的一个房子里边去住了。他们就租了一个车，然后就搬到那边去。他们就在那里过了一天，就是非常的开心的，就像是度蜜月的。但是突然间发生事情，第二天这个丈夫回去还他租的汽车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就死了。这个妻子非常的伤心，太突然了，太不能接受了。他们认识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他们私底下的美好的回忆哈、啊，在家里边去看他周围的东西，还有他妈妈帮他儿子储存的那些照片啊，他一看到之后，哎呀，就受不了，全部都勾起他的回忆，就是没办法。后来在葬礼的时候呢，哎，有一个他的朋友就在旁边跟他说，哎呀，我的老公也去世了，但是我跟你讲，我给你介绍有一个公司，他是可以帮你收回你前夫的记忆的，他是可以帮你度过最艰难的阶段的。他说那啥东西，他说我把你加入吧，加入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好，原来有这么一家公司，他可以把他的前夫在网上所有的发言，就在他的社交媒体里边，无论是他发的照片、他的视频啊，他发的言论全部搜索起来储存，然后加工之后，他就可以扮演成为他的前夫，继续来跟他再交流、嗯、啊，就试一下，就跟他网上去聊天，再去跟他聊，哇，就是太懂他了，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就是都很私密的，就他们两个才知道的东西，那个机器人就可以知道，就可以再安慰他，跟他聊的那个深度就像他以前的老公一样啊，他自己也很纠结，这就不是个机器人吗？但是抑郁的那个情况下，他就继续的跟他聊，继续跟他聊，聊得不可自拔。后来公司就跟他说了，你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机器人过来吗？可以多交点钱，可以做一个跟你以前的老公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的思维价值观是一模一样的。哇，他说就是你吗？因为他对他非常的怀念嘛，对吧？他说真正的来了，我的天哪！然后就跟他聊天，跟他聊很私密的话，因为他全知道，就像他以前的老公一样的。然后呢，抱抱他也可以，但是慢慢他发现这只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是来到他家里边作为一个服务主人的。他跟他说，你跟我去做个饭。好，他就把梦梦梦做个饭。然后呢，他们看报纸的时候，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说的不对。那个老公不会跟他吵架。诶，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吵架？以前 你说的不对，你又给我吵啊。说我只是一个机器人，我不能跟你吵架，没有冲突。然后他说，你真正的是爱我吗？然后机器人说，我不懂得爱，我只是根据我的程序来服务你。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他赶走，就说你给我走。然后他就跑出去，站在他们家的门口就停住了。他说，干嘛不走远一点？他说，我公司给我的规定，不能离开你25米之内，我不可以离开。然后他会发现，跟他真人的老公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虽然是他的思想，有些记忆是很一样的，长相是很一样的，他的个头是很一样的，会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心灵，他的这个价值观是没有的，没有灵魂的，所以他是绝对的拒绝。陈明想说这一堆，就想说人工的智能，人工的机器人是不可以代替我们的配偶，完全不可能代替一个你失去的一个亲爱的人的。
挺好的，我聚精会神的听完了这个电影故事，我只想感叹一句话，哇，人的灵魂太宝贵了，无可替代，拿什么我都不要换我的灵魂，太宝贵了。因为 AI 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这么一个中年女人，其实我是对这种新鲜的事物有一点抵触的，我不太愿意去接触太新的东西，而且有一点反感的，反感后面其实是有一些恐惧的，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 AI 的世界会对我这一个人和我日常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好的还是坏的。刚才听这个电影的时候哈，突然过世的亲人如果能有机会在提取各种信息之后，根据数据库建立一个机器人，好像可以舒缓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啊，好像可以舒缓她的情感上面的这个抑郁，但其实带来了更多的困扰，不是吗？我就不知道整个 AI 世界非常迅速的可能解决我们人类当中很多问题，但难道没有后果吗？而那个后果是我不能预见到的，而且我也觉得所有推行 AI 这个领域的科技方面的公司，它也可能不会提供后果，因为可能他们都无法预见后果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是有一点点恐惧感的接触新的东西。
是啊，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它到底有多智能。透过陈敏兄所分享的这个电影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任何的人工智能背后，它少的最重要的就是灵魂。人的心灵是尤为宝贵的，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包括对它的看法，我们还真的是要慎重的。
对，其实也就是一个工具哈，现在的 AI 出来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量，在知识的方面哈，帮我们寻找啊、搜索啊，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的谷歌搜索一样的，从知识性的这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很多的。但是呢，既然有了谷歌出来，你想知道任何东西，全都可以在上面找到，那我们还要上学吗？我们还要看书吗？我们还要去学习吗？就是什么已经在上边了，很多像老师可能都会失业了，科学家还要来干什么？这个上面的科学全都可以找出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20多年前，到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对社会的贡献是远远超过负面的影响的，对吧？他也就是一个工具一样的。我相信现在我们出现的AI ChatGPT 也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工具，我们要把它定位，知道说它能做什么东西，它不能做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进到这个网站的第一页，它其实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客观的就告诉我们了，它是会出错的，它不是全能全知，而且它的知识量呢也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智能软件就是要知道这些，不要太高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而且刚才陈明说的这个故事里边，如果说想把人工智能或者是一个机器人代替一个人或者代替情感的话，是不可能的。
嗯，
你跟机器人聊，怎么聊，你都建立不起来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情，那种爱情，不可能的。
嗯，
这里也想到在去年发生的，就是谷歌他们自己也有在开发一款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工程师在里边。然后呢，有一天他们的一个高级的工程师就发表言论，他说他在谷歌上班的时候和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他发现人工智能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情感的，他可能是耗了很多的时间在上边跟这个人工智能在聊天，所以他觉得人工智能讲了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独特的东西，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并不是他通过搜集资料说出来的话或者表达的意思。这个话一说出来之后就被这个谷歌公司给停职了。
嗯，
开发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绝对不允许他们的员工说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的思考，像人一样的有灵性。我是非常赞成的，就是要分得清楚，要把人工智能跟真人完全分开来。
嗯，
赐下生命做我保卫师，每天与我同行，住我心里面。哦，主，你是真理的灵，在你里面找到自由，让我挣脱捆绑展翅高飞。哦，主，我渴慕你的灵，期待每天与你相遇，你的荣光照亮我灵，苏醒苏醒。每天与你相遇，你的荣光照亮我。 我灵苏醒。哦，主，你是真理的灵，在你里面找到自由，让我挣脱捆绑，展翅高飞。哦，主，我渴慕你的灵，期待每天与你相遇，你的荣光照亮我灵苏醒，苏醒。主，你常与我同在，我一辈子的路要坚定跟你走，多少苦痛，多少风浪，你未曾离开。哦，主，你是真理的灵，在你里面找到自由，让我挣脱捆绑，展翅高飞。
讨论到这个 AI 智能是否有情感，这个我觉得就触及到我最恐怖的事情了。我心中哈存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也在思考，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个新的东西。因为我的孩子们，包括很多家庭的孩子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他们就生活在了有 AI 的时代里面。嗯，他们就长在这里，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所以他们就会当成是一个随手用来解决他们生活各种疑难杂症啊，各种求问，各种问题的一个工具，像是一个大字典。现在这个 AI 呢，比原来的像百度啊 Google 这些提供大数据的这种信息平台呢更多了一层。它为什么不一样了呢？新出的这种 AI 聊天式的平台跟原来的像百度，你输一个问题就直接给你很多很多答案，然后你再自己去挑其中一个你认为最好的答案，它的进步在哪里呢？不就是一对一了吗？
嗯，
它会迅速的像朋友一样。我在安好跟程敏教我学习用这个新的 AI 智能的时候，刚刚在录音之前他们教了我怎么去建立一个账户，然后用它作为资讯聊天。我第一次尝试，因为我最近想读一本书，想透过那个本书呢学习英文，也学一些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教导，是一本英文的原文的属灵的书籍。我就问他可以陪我读一本书吗？他的回答是当然可以陪你读一本书啊。你知道吗，这个回答一出来，我就已经知道他跟原来的百度啊 Google 啊是不一样的一种搜索引擎。因为这个 AI 它是有一种误导，让我觉得它跟我更亲近，一对一在跟我成为朋友。那我今年五十几岁了，我是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假朋友，或者说就像是那个电影里的那个妻子一样哈，我大概我的智慧已经分辨出来了，这就是一个纯知识性的，而且它是一个机器人在跟我说话。但如果我是15岁，我每天独自一个人，我有了问题想要聊天，我今天不开心了，我遇见难处了，我跟朋友吵架了，我就来问这个 AI 机器人，他就会一对一给我解答，甚至用他的资讯来梳理我的需要。
嗯，
久而久之，难道我不会对他有依赖吗？在我的情感上一旦产生情感的依附力，我就离不开他了。那么我如果有情绪的问题了，难过了，特别是有些私密的问题，我不能找任何其他的人，老师朋友都不能回答的时候，我就跟他对话了。可能我睡不着觉了，夜半陪我聊天的就是这个 AI 机器人呢。
嗯，
那15岁的我势必会引发我情感上的某种依赖。
嗯，
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现在还在思考。因为当一个人的大脑面对太多的数据提供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反应，怎么辨识，怎么读取最有效的，比如说 AI 机器人如果渗透在我们生活层面再多一些的话，我不能想象 我的孩子在未来的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他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当我学了这些之后，我打算可能今天要跟我的两个孩子聊一聊，也跟他们一起思考，在 AI 的世界里边，到底我们情感当中还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可能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就真的要求他们不可以碰电子东西了，要不然电子时光会代替亲子时光，我真的会觉得有可能的。
对，人的这种思考，这种灵性啊，这种对情感的依托，在 AI 上是实现不了的。尽管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可能给面临的这些冲击，但是作为父母给我一个思考，就是在于我们是要多陪陪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父母的陪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他跟人工智能在一起，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让他们多跟有思考能力、有真情实感的我们多在一起，要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父母这里，他们是被爱的那一个，而不是每天都对着我们自己的电子产品。
嗯，这个机器人他们没有的就是情感，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的能够有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宝贵的灵性。
确实，对孟远自己来讲呢，我生活中面临两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挑战，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类似的。第一个就是我只有24小时，我最近真的资讯已经庞大到我睁开眼睛就想要看了，我以前很好的睁开眼睛祷告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破掉了。我发现资讯信息大量的时间涌进我的脑海，直接损失挤掉的确实是我的祷告时间。祷告需要我心里安静，以前吧我觉得没有这么大信息，疫情之前因为没有这么多时间在家面对着手机，因为总是要忙，觉得还好我能够控制信息读取的时间，我的大脑还有很多实实在在需要处理的问题和要去见的人。结果呢，最近这三四年大量的都是处理网上的信息，透过手机来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购买食物，以前去超市的时间也没有了，都在网上购了，所以我面对信息读取的时间大量的增多突增，我发现对我来说是个挑战。然后今天听到这个 AI 的信息时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我怎么样可以控制好，我依然不让这么庞大的信息挤掉我的祷告时间呢？这是我的一个挑战。挑战之二，我就发现我的孩子近在我眼前，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的电子世界里，不论是透过网络在跟朋友，还是他们需要学习，都是对着一个电子屏幕。我在家工作的先生，他本来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师，那更是对着屏幕。那我们四个人对着四个屏幕，曾经我还在亲情我们做过节目的，就是拒绝这种现象出现，但是曾几何时它已经成了常态了。那我就要想一想，包括我以前遇见书我读不懂，可能我会找我的属灵伙伴去聊一聊天，这回好了，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 AI 机器人可以陪我读书，那我就要选择是找一个属灵的伙伴一起读那本书，还是找这个标准的 AI 这么丰富的一个像个老伯伯，一个知识渊博的一个导师一样，就在我身边随时随处可以教导我读书陪我读书的这样一个导师呢，还是我毅然去找一个属灵伙伴和我一起读一本书呢？真的是挑战。我想或许我应该至少跟我的孩子们聊一聊，他们的时代当中有一些是他们的挑战吗？他们会意识到这是个挑战吗？那今天也就没有白做这一期节目吧。
是，所以说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孰优孰劣哈，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自己的去思考。临到最后呢，安好特别的想跟我们的听众们语重心长的说一句话，多陪陪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少接触电子的产品。
嗯，我想说的是，如果将来我们都可以下单买一个机器人，我还是建议不要买。
嗯，如果要给我今天的总结，我只想说，我好珍惜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们吵架的时候，从此我要加倍珍惜可以跟他们吵架的时候。
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其实这是最宝贵的。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再见。
好，我们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在最后，欢迎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号是“亲情不断电”的汉语拼音。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啦。
我有一天走到山上去，遇到一个牧人，他向着我张开双手，叫我向前走。他对我说，不要退后，前面有绿荫草原，没有孤单，没有伤心，没有痛苦失望。如果生命里没有指望，为什么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